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要和您继续的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3月22日在南华克新公园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。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？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？以西结书15章1到2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？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？以西结书15章1到2节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方面，为什么不结果子的信徒，这样的人他不结果子就必须要被丢弃呢？因为是他们没有根。很多很多的信徒没有根，他们是很好的信徒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他们没有根。难道你不记得童年时的一些怪癖了吗？那个时候，你有一个自己的小花园，你摘下了一些花朵，把它们插在土里，说这是你的花园。但是第二天你去看的时候，发现所有的花都枯萎死了。很多信徒就是这样，是漂亮的花，被摘下来的时候没有根，没有依附的土壤，没有办法从土壤里汲取枝叶和营养，因此他们就死了，结不出果子来。你们来对我们说，我希望能够加入教会，然后我们会尽可能的询问你，而你也只是告诉我们你的心与神是一致的，然后我们为你施洗，接受你成为教会的一员。但是那个时候，你们很多人里面是没有根的，过了一段时间就死了。当太阳升起，发出灼热的光时，你们就灭亡了。哪怕你的信仰还算不错，但你身上从未结出果子来，因为你并没有先得到根。你先得到了概念，然后认为自己以后会得到根的。我为我的教会当中很多人感到害怕，并不排除我自己的教会。有些在教会当中的人，他们头脑里面有一种想法，认为自己已经信主了，但是他们的行为上却不是真的，不是真诚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这只是一时的兴奋，搅动了良心，却不长久。但最糟糕的是，虽然不长久，但他们作为信徒，确实做了很久。当他们被接纳进入教会，他们说，我非常确定信仰了。不管你给他们讲多长时间的道，他们却领受不了了。他们认为他们是教会的成员，是受过洗的人， 他们已经过了卢比孔河，他们还要什么呢？你为他们做不了什么，我也为这些人感到害怕。我在神的面前为最心里刚硬的听众而哭泣，但是对这些人，我却需要有双倍的眼睛好为他们哭泣，因为他们对自己施加影响力，他们坚信自己是对的，而且得到了教会的认证，他们是对的。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谁又能够改变他们的看法呢？不管他们是自欺还是欺骗他人，他们仍旧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年轻的朋友们啊，我不想要拦阻你们任何人加入教会，但是我要对你们说，在你宣告信主之前呢，要做足功课。我要对那些爱神的人说，来吧，向前来吧，与神的百姓连结。但是我恳求你们，一定要查验自己的心，试炼自己的肺腑。有很多人以为自己信主了，其实没有。有无数的人对信主有一种不真实的看法，这种相信可以存在一段时间，但最后却像夏日的梦一样消散了。所以你们很多人要谨慎啊，不要有虚假的信仰。很多人跳进了虔诚里，就像跳进了浴缸里一样，但是当他们发现世界会给他们更多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很高兴地跳出来。很多人来了，就说自己是属神的，他们以为自己是，但是在他们里面却没有根，所以很快的，他们就消失了。在我们当中，有很多不结果子的信徒，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太好，他们没有在开始的时候就留心，他们没有仔细地查看那第一束黎明，他们以为自己希望的那小小的闪光就是公义的太阳的光辉，他们以为自己良心上的血是神的手所赐的，而实际上他们需要的是比他们所领受的更加深刻、更好的、更确定的、也更完整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谨慎，不要太过依赖自己的经验，不要在起点尚未得到证实的时候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要常常回去重新开始，我们要常常带着古老的呼喊来到基督的面前说，我手中一无所有，唯有紧握你的十字架。而且要记住，这些不好的开始会使人不结果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方面，神对不结果子的信徒，他们的评价是什么呢？我不是问你他们对自己的评价，因为有很多的人自称是信徒，但是只要你以你的价格来买下他们，然后以他们自己锁定的价格卖出，你就可以快速的发财了。有很多的人对自己有非常好的评价，他们也从教会当中得到了很好的评价，牧师对他们评价很好，教会对他们评价很好，他们都是受尊重的人。他们能够来教会非常好，看到这样受尊重的人坐在教会里，对教会也有帮助。真的，我想他会做执事，每个人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，每个人都称赞他。今天我们不讨论这类的观点，我们的重点是神对这样的人的看法。神对那自称是信徒但是却不真诚的人，神对他的看法是 他是世上最无用的。现在我要试着证明这一点。有谁能够证明这人没有任何用处吗？我要问问教会，有一个人不结果子，只是信徒。教会的成员们啊，这个人有什么用处呢？他会安慰身处在困境中的人吗？他会在牧师疲惫的时候拉着牧师祷告吗？他会带领神的军队去打仗吗？他会服侍你吗？我看到你们都一致举起手来说，如果结不出果子来，这个人对我们毫无用处。如果他的生活与他的信仰不一致，把他从教会当中除名吧，让他走，他是无用的。他去了哪里呢？他去了世界，然后又把世俗的人带来了。你对这个人怎么看呢？他宣称有信仰，但他对你有什么用处吗？你会说，没有，我们不想要这样的同伴。这个人是个两面派，他有的时候有信仰，有的时候又是世上的罪人。我们和他没有关系，把他从我们中间赶出去吧。那么我们要把他扔到哪里呢？我们该如何处置他呢？他似乎对教会没有用处，对世界也没有用处。他对自己的家庭有什么用处吗？问问他的大儿子吧。约翰，你的父亲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的，牧师，什么好处都没有。他常常看似真诚的祷告，求主拯救我们，但是他一祷告完起来就大发脾气，在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之下，他又打了我很多次。他一直是这种情绪很激动的人。他常常在周日去教堂，并且带我们一起去，但我们知道他在周一的时候经常会去做什么。他会去喝醉酒，他会骂人。他对我最大的用处就是他让我成为了一个异教徒啊，牧师。问完大儿子之后，再问问他的妻子。你对你的丈夫有什么看法呢？他信主已经很长时间了。这位妻子说，牧师，我不该说我丈夫的坏话，但是他使我成了一个可怜的女人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前后矛盾，我想我很早以前就应该已经加入你的教会了。但是真的，他使我很伤心，他一直都是我的绊脚石，我不知道应该拿他怎么办。好吧，问问这个人的女仆，我们请你从厨房当中出来。你对你的主人怎么看呢？他宣告有信仰，却没有活出好的生活，你对他怎么看呢？女仆说了，我确实认为基督徒都是一群好人，我应该也会喜欢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但是如果现在这样就是所谓的基督教，那么牧师啊，我愿意每一年少拿5英镑去为世俗的人工作。我只能这么说。你看，这个在教会当中却不结果子的人，他有什么用呢？我想他在做生意，他是个大人物，开了一家店，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。他刚刚不还捐了100英镑来建新教堂吗？他不是一向都对贫困的学校慷慨解囊吗？我们再去问问他的下属吧。你对你的老板怎么看呢？哦，我对我们的老板怎么看呢？如果他能够每一周多给我们半克朗的薪水，我们会对他有更好的看法，因为他真的是教区里面最差的雇主。哦，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他呢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混蛋， 我们有些人确实去敬拜，但是我们是诚实的。可是我们宁愿不去，也实在不想和这个伪君子一起去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描述的是真实的状况，不是虚构的。这样的信徒有什么好的呢？如果他们能够直接又坦白地说，我不是个基督徒，也许人们还比较能够接受。因为若巴利是神，就当侍奉巴利；若世界值得侍奉，那就让人完完全全地侍奉世界吧，让他得到坦率的荣誉，而不是欺骗魔鬼。但是如果耶和华是神，而那个人明明活在罪中，却不断地在讲论恩典，那有什么用呢？神会亲自地否认他。问问神，这个人有没有用？神会回答说，没有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葡萄树不结果子就没有用处。而这个人自称是信徒，也是一文不值，因为他并没有照所宣告的信仰去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不想说过分的话，而是非常冷静地说，如果有人自称是信徒，却是欺骗人的，却是不按信仰而行的，那么我请求你们，当然我是建议了，我请求你们放弃你们的信仰吧。除非神赐你恩典，使你照信仰而行。我恳求你们，不要在两者之间徘徊。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你就当彻底的侍奉耶和华，不要说谎话。如果巴利是神，而巴利如果又是个很好的主人，你若愿意去侍奉巴利，赚得他所给你的报酬，那你就去侍奉巴利。不要把两者混在一起了。要么是神，要么是巴利。要么放弃你的信仰，去彻底侍奉魔鬼。要么就保守你的信仰，全心全意地侍奉神。我郑重地劝你们，选择你要的那一个，不要以为你可以同时拥有二者，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不能够既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最后第四个方面，我要来提一下，这不结果子的树，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？让我直接来告诉你，它的结果就是他要被火吞灭。当不结果子的老葡萄树从墙边被拔出来之后，它的结果是如何呢？你们知道，花园的角落里打扫出来很多的杂草，园丁会不在意的把葡萄树也扔在杂草堆上，一起烧毁了。如果是其他的树，它至少还可以留着给主人的家烧火用。如果是粗壮的橡树，它可能会有圣诞圆木的葬礼，以它的燃烧和火焰的明亮为荣。但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却会遭到蔑视，会任由它和杂草和垃圾和废物一起焚烧。这是非常可悲的事，而信徒也是如此。所有不爱神的人都必灭亡，但是那自称爱神实际上却不爱的人，将会以极大的耻辱而灭亡，他们不得进入君王的坟墓。就像古代的君王一样，论到他说，他被埋葬，好像埋驴一样，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。 对信徒的咒诅将是地狱有史以来最可怕、最羞辱的一幕。当撒旦从天坠落的时候，带着对神黑色的、邪恶的恶意，他的魔鬼行径中有一种宏大的气势，他的咒诅当中有一种可怕的、恐怖的庄严。当大亵渎者和恶毒的咒骂者最后被打入地狱时，其中有一种庄严，因为他与自己的信仰是一致的。但是，当一个自称信主的人，却发现自己在地狱，那将是人最可悲、最可鄙，也是最可怕的咒诅。我想，我看到了那诚实的亵渎者从火焰当中挣脱出来，对那一起来到地狱的骗子牧师嘶声裂肺地喊着说：“啊哈，啊哈，啊哈，你也来和我们一起吗？你曾经警告我们不要醉酒，你曾经告诉我们会受到咒诅，哈哈，你自己也来到了醉酒之人的地狱啊。”然后另外一个人会说：“呸，这是个严厉的法利赛人，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我会灭亡，除非我相信耶稣。”然后他朝着这个牧师吐了一口口水说：“呸，接着吧，牧师，你真可恶，我虽然灭亡了，但是我还好好的服侍了我的主，但是你假装在服侍神，却是一个卑鄙的伪君子。”然后另一个人也从无底坑的角落里喊着说：“我们来唱一首卫理公会的赞美诗吧，牧师啊，引用圣经中的一个应许，给我们讲讲拣选，然后让我们听听你美妙的讲道吧。”然后地狱里面传来了阵阵的嘘声：“啊哈，啊哈，啊哈，啊哈。”恶意的喊声，并且嘲笑那自称是基督徒却被丢弃的人，因为他的心不正。我承认，我最害怕的就是由假冒为善的叛教者所构成的地狱。他们成群结队地声称他们爱神，大谈虔诚，坐在教会的长椅上，信奉基督教，接受圣礼，谈论圣餐，站起来祷告，谈论他们的信仰。但是他们却行着可憎之事，在信仰的掩盖之下，欺骗穷人，抢夺孤儿，行各种不义的事。我承认，我害怕对他们的咒诅超过了对其他人的咒诅，就像我自己也害怕被咒诅一样。就好像在地狱里又另造了一个地狱，这个地狱用来咒诅那些罪行高于其他人的人，在被咒诅之后再咒诅他们。这个地狱是为着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为那些与我们在一起却不属于我们的人，为那些自称是属基督但是最终却是骗子的人所造的。先生们，如果你们不想要使自己的锁链更加沉重，不想要使火势变得更加猛烈，不想使你们的哭喊更加可怕，如果你与你的信仰宣告不符，那么今天就放弃你的信仰宣告吧，离开这个地方，向教会递上辞呈吧。如果不愿意如此，那么先生们，就请你们诚诚实实地在神面前屈膝，求神鉴察你，试炼你们，使你在神的面前真诚正直。两者取其一，不要披着神圣的外袍掩盖下面不断滋生的腐败。勇敢的罪人啊，大胆地站出来吧， 不要戴着圣徒的面具，做个卑鄙的鬼鬼祟祟的罪人。葡萄树比别树有什么强处？不结果子，就比别的树更加不堪。如果树上没有结出美好的果子，那么就一定会比别的树更加悲惨，更加可怕的死去。这个信息难道没有震撼到我们吗？当然，它很可能会震撼到那些愿意被唤醒的人。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意改变的人，那些人会依然故我。这个信息会进到有些人的心里，就像哀嚎呼喊吧摩押，哀嚎呼喊吧摩押这样的呼喊声一样。但是摩押不会哀嚎呼喊。你为吉尔哈列舍的人哭泣悲哀，但是吉尔哈列舍却不会为自己哭泣悲哀。你为自己假冒为善的朋友们哭泣，但他们却揉揉眼睛说，精彩的讲道，但是和我没有关系。他们带着冷酷的自以为是离开，一手罪恶，一手端着圣餐的杯，前一天晚上唱着放荡的歌，第二天唱着耶稣我灵魂的爱人。他们在这里迎接基督，把魔鬼抓到那边，助他在一切的邪恶当中加速前进。唉，先生们，先生们，要谨慎啊！我恳求你们要留意这件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省察自己的心，免得我们被欺骗。愿神让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正确的认识，好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清洁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愿神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回到家中向他来呼求怜悯。神会帮助我们悔改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单单的、完全的依靠主耶稣基督。这样，我们现在就要得救，并且永远得救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